好，我们来看《创世纪》38章从《创世纪》37章开始啊，我们记载雅各的后裔啊，雅各的后裔呢是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约瑟，一个是犹大啊。所以呢，从主日开始，我们来讲《创世纪》37章，我们就讲后面的内容的焦点是在基督和他的教会。好，那么38章啊，它就是37到39章，它这样一个交叉结构，以38章为在放在中间。我在主日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啊。37章啊，约瑟被他的弟兄们所卖。39章啊，约瑟啊被女人试探引诱啊，就是被这个世界试探啊。中间呢是38章，就是犹大的与他玛的故事，来彰显基督啊，神的应许，神的弥赛亚的应许必定成就啊。好，然后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先从经文本身当中来看一下啊。那是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啊。犹大在那里看见加勒人名叫舒亚的女儿，就娶她为妻。这个第一节经文，38章的第一节经文是已经对整个38章的神要启示的发生在犹大身上的事情已经做了一个总结了啊。犹大做了哪几件事情呢？离开他的弟兄，离开他的弟兄，离开他的本族本地啊，父亲。然后到了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人的家里去，当然他是外邦人。然后犹大在那里呢，就看见了一个迦南人名叫舒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这件事情呢，首先第一啊，有很多人猜测犹大为什么要离开他的弟兄，可能有很多原因。这个原因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因为约瑟被卖了，然后整个约瑟卖了之后，可能因着父亲雅各的整个的绝望，整个家庭的关系啊，雅各与他哥哥们的关系可能就更加的出现裂痕，所以犹大呢，好像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待不下去啊，所以犹大就离啊，这样的一种联想呢是合理的。但是呢，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犹大离开了这样的一个自己的父家，他去结交了一个外邦人，叫做亚杜兰人，名叫希拉，而且是有名有姓。在这个外邦人的帮助下，他娶了一个迦南的女子。将来这个外邦人还要帮助犹大去找妓女。所以他这件事情的属灵含义，就是现在在整个37章开始记载雅各家的后裔12支派作为整体的上帝的选民，作为一个整体。那么在这个12支派当中呢，从37章开始呢，焦点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约瑟，一个是犹大。而约瑟呢，预表基督呢，我上次跟大家讲的有三重关系。基督与父的关系，基督与我们的关系和基督与世界的关系。那么中间的这个38章，犹大的一个经历，犹大的一个选择，恰恰对应的就是约瑟的，他与约瑟在埃及，在法老面前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换句话说啊，我们等到讲到后面约瑟在埃及的经历，我们还会反过来再来对应的。换句话说，就是按照人的本性，犹大就代表按照人的本性，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只能是这样子走的，只能是和之前的事件一样，退缩、妥协、惧怕，然后就是失败、失控。然后约瑟在埃及的经历是代表着啊，就是 基督和神的百姓在神的恩典当中是怎么样来面对世界啊？怎样面对世界？这个放在后面去讲。所以这两个呢是，它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啊，所以大家呢不用花太多的精力去思想犹大为什么会离开弟兄啊，你只要知道，当犹大离开他的弟兄下去，到了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然后从他在那里看到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娶她为妻，开始与她同房，开始，这就代表着以犹大为代表的以色列的十二的支派的世俗化，他们的败坏。绝不仅仅只是犹大一个人啊，而是他们整体在迦南地的败坏。就是这样的事情啊，雅各的儿子们，上帝的选民与迦南人通婚，这样非常严重的事情，从亚伯拉罕差遣老仆人为以撒要回到本族本地去娶家。去娶妻，然后本上让他立下一个独室开始，再到以撒的两个儿子以扫就开始娶外邦人为妻，娶赫人的女子为妻，然后呢雅各仍然到拉班那里，再到雅各自己的儿子，你会发现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你看到这里，犹大到迦南地去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到这里。圣经没有记载任何一句话，犹大的弟兄们也好，犹大的父亲也好，雅各也好，没有任何一个人出面拦阻，没有。啊，那么我们就会知道，在整个旧约当中，以色列百姓与迦南的人的这样的一个通婚，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代表着他们被整个迦南的文化所掳去，代表着他们与迦南人一起去敬拜迦南人的神。来弃绝耶和华，就会成为他们弃绝耶和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事件。所以犹大作为这样的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儿子们的一个代表啊，所以这件事情不是仅仅是犹大的这样的一个在这个地方的败坏，不是仅仅，而是代表着以色列的整个的他的。儿子们作为选民的一个整体，他们已经在迦南地徘徊。好，然后他犹大娶妻之后呢，连着生了三个儿子啊，儿男和侍郎。又过了很多年，在第六节，犹大就为长子而娶妻，名叫他玛。他玛也是外邦人啊，很明显。也是外邦那么犹大的儿子的娶妻，就是犹大的长子儿，已经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犹大到儿，已经第五代了。啊，已经是第五代了。从神在创世纪12章向亚伯拉罕显现，呼召他跟从自己，从神从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献以撒，彰显自己对上帝完全的信靠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第五代了，你会发现信仰的滑落，完全没有跟世人没有任何的差别。在这个38章当中，他就是为了要塑造一个犹大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犹大的形象，来告诉我们听犹大。跟迦南人、跟他的朋友没有任何的差别，他们的价值观都是完全一样的。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里呢，有一句非常严重的话，就第七节，叫做"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这是圣经从创世纪12章开始以来。从见到选民的历史以来，从神原来的那个普遍恩典是来面向整个全人类的，把人被造为与万物不同的神的形象，赋予人来按照上帝的一个公义和慈爱去治理全地开始，然后到12章，神的特别的恩典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从那时候开始，这是最严重的一句话。 神现在判定儿从亚伯拉罕开始第五代的子孙，儿是谁？是犹大的儿子。哦，是犹大的孙子。犹大是谁？是雅各的12支派之一。但是耶和华说，却说他在耶和华眼中是看为恶的。这是标志性的一句话。这个儿是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但是却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是恶的。好，这里的重点不用又去想尔到底做了什么，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是恶的，圣经没有说，也不用去猜啊。有很多的解经书就会这里说尔可能做了什么，这些不用去猜，这些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一句话是从创世纪12章以来，神的特别的恩典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与他们来立约，与他们应许，从那时候开始，我都不断带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不断向他们显现，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这里第五代的儿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是恶的，这是关键性的一句话。这句话告诉给我们听什么？告诉给我们听，判断善恶的标准在于神的第一，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可以篡取。上帝判断善恶的权柄，这第一。第二，耶和华判断善恶的权柄根本跟人本身上的特质、行为、血统没有任何关系。耳是谁？耳身上流的是神圣家族的血，懂吗？从约的角度上来说，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但是耶和华却判断他是恶的。这里判断他是恶的这句话的属灵含义，就是告诉给我们听：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是被看为弃绝的。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是被判断为恶的，耶和华就让他死。明白吗？所以告诉给我们听，上帝的约，他并不是说我与亚伯拉罕来立了约了，我与以撒来立了约了，我与雅各来立了约了。雅各的12支派整体在上帝眼中就是要承受这特别恩典的选民了。然后从这个选民开始生，我只要是从他们肉身生出来的，都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的百姓，根本不是这样子的。神的判断善恶的标准没有任何改变的。行义的才是义人，就是在上帝的这样一个判断的标准当中，而且这里的话，将来在旧约当中会反复出现这个句式，就是某某某某谁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恶，这个句式会在旧约当中后面会不断的反复出现的，就是耶和华的眼目查看一切的事情。不会以他的身上是流的是亚伯拉罕的血，然后就一定判断他为义，并不是这样子。好，这个是第一次出现这一句话，第七节是第一次出现这句话，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也尽你地的本分，为地的本分，为你哥哥立后，为做你。”尽你弟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立后。这不仅是当时的一个传统，而是这个，等一下，这是当时的一个道德传统。就是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样做是对的，是应该要尽到这样的一个本分的。给你哥哥要立后，因为你哥哥没有孩子。你哥哥若没有孩子，他的那一份的产业就没有人去继承。然后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然后就不给他的哥哥去留后。俄南的做法所以犹大的儿子儿啊，俄南呢？他们的做法背后的价值观与迦南人完全没有任何联系。 这就是我在之前在事件的惨案当中所说的，雅各家见到世界之后，他们与世界的人已经开始混杂，与世界的混杂并不一定是就是你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也会做，而是你们所做的恶我们也不会在世界人的在雅各的家的面前所做的恶，他们根本不会去管。为什么他们不会去管？因为他们就忘记了自己是耶和华百姓的身份。耶和华百姓的身份到了新约啊，不要跟你讲，到了新约就开始显明了。等到基督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当父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赐给基督，基督将这样的权柄赐给教会。这个权柄是什么？就是判断善恶的权柄。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所谓行义，不仅仅是不能与别人一同行恶。最关键的是，要借着主名来宣告这个世界是恶的，来宣告这个世界需要悔改，信靠基督。所以之前在事件的时候，你会发现雅各家他们仅仅是没有做一个守望者的这样一个角色，失去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到这里呢，就是已经完全混杂了。他们与他们周围的迦南人没有任何的区别的。然后，当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会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然后就对他的儿父他玛说：“你回去守寡，等到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是等到我儿子示拉长大再来娶你。”你会发现犹大所做的事情也是的，完全非常的诡诈，欺骗他玛。而且他判断示拉也会死，前面的两个儿子的死，并没有给犹大带来警醒。然后呢，犹大的妻子也死了。神不断的击打他的家庭，他的妻子死了，他的儿子死了，犹大仍然没有警醒，他仍然不明白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只是用他人的智慧说，免得啊示拉也在死了，或者是怎么样啊，好像你这个他玛是个扫帚星一样，好像问题的根源是在他玛的身上，然后呢，免得我的第三个儿子，我的独苗都要死了，所以他玛先给我离滚远点，就这意思，明白吗？所以，无论就是从这个时候所看到的，以犹大为代表的雅各的这些他的儿子们，包括他们雅各的第三代等等啊，往后，他们的价值观已经与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没有任何两样的。不仅与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任何两样，在属灵上是完全瞎眼的，就是上帝所做的事情，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事情，神在他们身上对他们的管教，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从属灵上去警醒自己的一个想法，完全都没有的，他们完全都是从人自己的角度去做判断，做自己认为最正确的事情，做自己认为可以给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事情。好，那么犹大的老婆也死了，死了之后呢？过了许久，犹大又得了安慰。犹大怎么又得了安慰了呢？犹大又得了安慰啊！犹大从哪里得安慰啊？犹大得了安慰之后，又到了他那个朋友那里去。好，又到了他的朋友那里去呢？啊，有人就告诉他玛，这里先记载了他玛，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坐在这个城门口。好，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啊。犹大就要与他同寝。然后他玛就取出山羊羔，啊，由由下犹大就取出山羊羔来作为一个当头， 犹大与他玛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但是后来犹大呢，又托朋友去找他玛呢，没有找到。好，所以从犹大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妻子死了，过了许久，他又在这个朋友的引荐下去那里去找妓女，这些事情就是想说，所以我刚才讲，他是完全很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完全正当的、合理的。我再讲一遍，犹大作为以色列支派的12支派的一个代表，他们在那个地方的生活已经与迦南人无异了。你们记住这一点，这一点就是将来神要借着饥荒来带领雅各全家进埃及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主日时候讲过，整个从37章开始，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要进到埃及。以色列全家为什么要进到埃及？就是神永远没有忘记一个重要的目的，他拣选他百姓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世界的王面前，在世人面前见证基督。上帝绝对不允许他的百姓与这个世人混杂。所以实际上，当神带领雅各全家他们来进到埃及，这本身并不仅仅是出于饥荒的原因，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在当地的这种，他们在那个地方会不断的堕落。好，最后这一段，在这一章当中的这一段啊，在38章当中，我一共是分三段，刚才是第二段，第三段是最重要的。过了3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他的儿夫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当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这句话，你们不要以为是犹大非常的敬虔，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并不是的，而是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犹大的这样一种处理对待他嘛，好像跟别人行淫，现在有了身孕，因为他不可，他没有丈夫嘛，啊，如果现在有了身孕，一定是行淫啊，做了妓女，这样的做法就是当时的近东的他们那时候做法，他们也会这么做的，所以这并不代表是犹大来遵行所谓的耶和华的命令，并不是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要。犹大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一方面，这是普遍的规则，这个是第一。第二，啊，因为他嘛，做妓女的时候的身份还是他的儿妇，所以必须要非常非常那个。来处理他嘛，这件事情，啊，因为他本身他还是他们家的媳妇，但是现在却从不知道谁的哪个人的身上得了种，怀了身孕，那还了了得，对不对？那生出来的孩子到底是谁的？然后他嘛就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然后拿出这个当。26节，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好，有很多的解经的那个解释，在讲到这节经文的当中，都不约而同的会看到，好像犹大的悔改。犹大有没有悔改？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基督徒的悔改？基督徒的悔改，基督徒的悔改是指在神的恩典恩待下，圣灵要光照罪人的心，让罪人把自己放在耶和华的律法面前，以至于在 在耶和华的律法之光的照耀下，看到自己的全然败坏，看到自己是罪人，本性上是罪人，无论自就是本性上是罪人，在母腹当中就是与神为敌的，看到自己的罪，并且愿意祈求耶和华的怜悯。到了新约，就是愿意求告主名，这才叫做悔改。悔改有两个，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个罪本身必须要在耶和华的律法的对照下，你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罪。这是第一，第二，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罪无法靠自己来解决，你是全然败坏的罪人。这是第二，第三，悔改是一种转向，你要转向耶稣基督，寻求救赎。这才是悔改。犹大这里完全不是悔改。犹大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与他玛行淫的这件事情上，他承认是自己干的。他承认是自己干的，承认现在他之前理直气壮的要把他玛拉出来用火烧掉这件事情，他自己打了自己的脸，反而让自己的丑事彰显出来了。然后当他承认自己这件事情是自己干的之外，还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身上。就是犹大还要承认什么呢？还要承认他玛之所以好像之前假扮妓女来，好像之前这样个骗局，是因为犹大自己做在先，他违背了自己对这个媳妇的承诺，因为。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给他玛，跟他玛结合这件事情，不仅是为自己前面两个两让让让示拉为自己的前面两个哥哥来留后，更加重要的是要给他玛一份未来生活的保障。如果留后的话，所以犹大承认，第一，之前是他与他玛行淫的，这是他干的；第二，他玛比自己更有意，就是他玛的出发点，骗他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是他自己违背对他玛的承诺在先，所以这个并不是基督徒所说的悔改，而是犹大认识到，确实他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而犹大之所以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认识到他玛比自己更有益，这些的规则都还是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地方的普遍的运行的规则，并不是单单的耶和华赐给他百姓的律法和命令。明白吗？跟你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看到最近国内有一上热搜的一个新闻，在哪个什么高速路上，一个开宾利的一个司机下车去打一个人，是不是？你们有没有看到宾利的一个司机下车去打一个人？打一个人之后呢，后面就有一个人去把车停下来，出来劝架，并且报警。啊，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纠纷当中。如果按照世俗的法律，无故打人的啊，叫怎么样？无故打人，非常有故意要伤害人的，这个一定是违背了这样的一个规则的，违背了他，所以他可能要去承担什么民事责任啊，刑事责任，因为他有法律的这样一个规范。而那个下来劝架的，他没有那个袖手旁观，可能那个上被打的人生命可能有危险啊，会受到伤害啊。他下来劝架，这个人是更有意义的。但是当我们去判断这个人比那个人更有意义的时候，你用的标准是什么？你用的标准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普遍的道德规范或者是成文的法律。但是基督徒的悔改用的标准是什么？用的标准是上帝的命令和律法，这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跟你们讲了，按照上帝的命令和律法，我们每一个人在母腹当中就是罪人。按照上帝造人的圣洁的标准，我们每一个人在母腹当中就是上帝的敌人。啊，这个在亚当夏娃犯罪的那时候，我已经跟大家已经讲得很清楚，是 只能承受死亡，而这个死亡是神的一个愤怒的一个永远的审判。所以犹大在这里，他的悔改，无论他说他嘛比自己更有义，或者他承认自己犯了错，这个错和义的标准是这个当时的这个世代的一个普遍标准。这个普遍标准，迦南人也是活在这样一种标准当中。每一个人类的一个所组成的一个社会组织，它都有一些公认的道德规范。或者有一些成文的法律，这些本身就是上帝的一个普遍恩典。而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当中，我告诉大家听，当法律成文了，写下来，白纸黑字写下来了，这恰恰是文明的退步，而不是进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必须要白纸黑字写下来，必须监狱、脚手架全部竖起来，人才会遵行。意味着人已经不会很敏感于自己的良心，很敏感于祖祖辈辈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所形成的习惯，所形成的传统，不会了。这反而是这是代表人类的组织的道德性的堕落。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习惯法和成文法的区别，知道吗？好，所以这个是我要跟你们解释一下，在这里你是不能够说犹大这时候他是好像悔改了，他没有向神来悔改的，没有的啊，没有的，这是看不出来的。好，然后27节，他玛将要生产，不料腹里是双生，又是双生。将要生产的是一个孩子伸出手来，修身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修身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好，但是这个孩子的手缩回去了。另外一个孩子伸出来了，那个抢着出来的本来不是头生的。好，那个抢着出来的本来不是头生的，因为那个当受生婆，这个是个标记啊，在这里是有这种标记的含义的。红线虽然他通常说这是头生的，但是这个孩子把手收回去了，然后他的哥哥伸出来他的哥哥先伸出来了，法勒斯先伸出来了。这个是圣经当中再次有一个，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比如说雅各啊、以扫啊，一直都这样。比如说约瑟的两个孩子，一直都是这样。就是神特意的要介入，去更改这个长子次子的次序。神故意要去介入，将恩典往往要倾泻在不是长子身上啊。这些呢，并不代表后面生的就比前面生的更有益，而是代表着上帝他要做的事情，他故意这样做，就是告诉你听，他的旨意高过人所有的法则。所有的恩典的借恩典的赐予，特别是特殊恩典的赐予，完全出于上帝的主权。所以法勒斯呢，他就生出来了，而法勒斯呢，到大卫整整十代，法勒斯到大卫整整十代，那么他就成为耶稣的祖先。所以从这个里面，从这个里面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整个这一段，我们看到整个犹大，我看前面的背景是以犹大为代表的以色列12支派，他们已经完全的与这个世界混杂了，而且混杂的程度明显比世界那时候要更加的深入的。为什么判断这件事情，他们混杂程度比世界程度更加深入呢？因为就是刚才那些经文，就是耶和华判断，而在耶和华面前是为恶的，这句话是非常严重的一句话。耶和华就让他死。好，这是一个大的背景，但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当中，犹大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娶迦南人为妻，生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属灵上的这样的一种警醒啊，老婆死了之后去找妓女等等等等。好，在整个这件事情的最后， 上帝的旨意的介入，就上帝的恩典，就上神再次出手，就如同你前面看到神怎么样带领亚伯拉罕、撒雅各一样，在他们最危险的时候，在他们撒谎的时候，在他们把自己的老婆送到法老亚庇弥勒手中的时候，上帝出手，神再次出手来改变了。所以最后的那个法勒斯和谢拉的这样的一点点的，好像这一点点戏剧性的一些变化，再次告诉给我们，上帝再次的出手，他的主权再次的介入，他的旨意必定要成就。而他的旨意的核心是什么？弥赛亚的降生。他的旨意的核心是什么？以基督要为中心的。好，所以这一段啊，这一段放在整个37章到39章的中间，就是来代表整个的，他们是以基督啊。来代表从37章开始的核心的焦点是在基督和他的教会。从法勒斯到大卫也还有整整10代人啊，那个年代是还很久远，就早了。啊，当然，这个时代，这个中间还要穿插很多的啊。这个早了，以色列人还没进埃及，在埃及都还要400年，这个还要很久远的。我们说的这个时代人，你是按照马太福音的这样的家谱他来说，中间他还省略了很多很多代人，所以你要在这个背后去看到上帝一个完全的旨意。他自己的恩典的旨意，他的一个计划，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计划，他必定要在他的选民身上所要成就的，他必定要在全地彰显他荣耀的这样一个计划，他的一个在后面的一个运行，这才是一个主轴。而这一个计划就是神创造天地万物以来整个世界万物的一个目的论啊，整个世界万物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去被造的，创造人的堕落，上帝的拯救，最后的更新。所有的都要来实现耶和华的旨意。好，这个是这一段啊，这一段38章啊，38章，我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们可以有一些回忆。